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怡姐姐。第一次在星期六和大家见面，好开心哦！
大家好，我是最喜欢听故事、唱歌、最快乐、最活泼的花栗鼠小乐。珊怡姐姐，以后我们音乐故事湾节目是不是周六周日都会播出啊？
是啊，周六将会和小青姐姐一起进入故事屋来听故事，星期天则是和玲玲姐姐一起进入音乐城堡学习音乐哦。
太好了，太好了！
那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要一起进入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一起听故事哦。嗨，小青姐姐你好。
Hello， 珊怡姐姐还有花栗鼠小乐，你们好啊。
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青姐姐，好开心哦。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多了珊怡姐姐，多了小乐，和我们一起来说故事、听故事呢。
对呀，我们也好开心哦。那小青姐姐，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故事呢？
因为刚开始放暑假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安排了一个很精彩的冒险故事，叫做《海底历险记》。
哇，这个听起来就好刺激哟！
没错哦。其实啊，这个故事是已经将近200年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所写的，他也写了《环游世界80天》这个很为人熟知的故事，他自己就十分的爱好冒险哦。你们知道吗？在200年前，儒勒·凡尔纳的时代还没有发明潜水艇，可是在我们要听的《海底历险记》的故事中，却有这一艘鹦鹉螺潜水艇。那时候啊，可是引起了科学家的兴趣，所以最后才发明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潜水艇哦。
哇，听起来好厉害哦，想象力真的是发明之母哎。
没错，
小朋友，我们今天就赶快来听《海底历险记》的故事吧。
耶耶耶耶耶，听故事，听故事。
但是啊，等一下，每次在听故事之前呢，珊怡姐姐和小乐还要带大家用地球望远镜来看看这个星期世界各地有哪些时事、新知和儿童安全的讯息哦。
哦，对哦，我都忘了。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让我们一起进入
地球望远镜。
童工发声，印度街童为自己办报纸。
当我们每天都可以上学、回家看电视、出门玩耍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印度啊，有超过10000名的儿童每天都必须在街上拾荒，或是表演，甚至是当扒手，只为了要赚钱活下去。还要常常挨饿、被虐待，这些儿童被称为街童。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群孩子面临的困境和需要的帮助，有人号召了这些街童，办了一份儿童之声的报纸，平均年龄只有14岁。他们常常为了揭露街童被迫害的真相，所以他们在采访的时候常常被威胁，但是他们却都不轻言放弃，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让更多人知道街童的生活真相，才能为他们带来改变哦。
让我们一起关心印度儿童，也为台湾的小朋友平安幸福献上感恩哦。天气太热，喷防晒喷雾，结果竟然冻伤了。
哎，今年夏天好像特别热哎，对不对啊？所以啊，有关防晒的商品也卖得越来越好。但是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的皮肤还很细嫩，要特别小心。有一位10岁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怕热，所以用了防晒喷雾，拼命地喷他的双手。结果啊，皮肤竟然又红又痛的。看了医生之后才发现，他呀竟然冻伤了。医生说，因为防晒喷雾会从皮肤快速的吸热，所以啊，如果喷太多的话，会使皮肤散失太多的温度，皮肤就真的会冻伤咯。所以啊，医生说，3岁以下的儿童呢，不建议用防晒喷雾，使用其他的像是防晒乳的产品，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适合小孩使用哦。
好可怜哦，那小朋友可不可以就干脆不要防晒了啊？
虽然很多防晒用品小朋友啊都不太适合用，但是小朋友还是一定要注意防晒哦。除了怕皮肤会造成病变，也怕万一体温过高中暑了，那就不好咯。其实啊，如果能穿一件浅色的薄外套，透气的草帽，多多喝水，就可以防晒了。如果是要在户外玩水或是运动超过半小时以上，那就一定要请爸爸妈妈帮你选择合适的防晒乳来使用。最后啊，每15分钟可以离开太阳底下，到有遮阴的地方休息喝水，千万不要一整个下午都在海边或是操场上玩耍都不休息，一直晒着大太阳，这样啊就会晒伤咯，而且皮肤还会红肿疼痛，还会脱皮，也很容易中暑呢。
没错没错，希望这个暑假大朋友小朋友不管去哪里玩都能够注意安全，平安又快乐。
今天地球望远镜就分享到这里咯，接下来就要进入小青姐姐的故事屋听故事了。
耶，听故事听故事咯。
海底历险记第一集，海怪出现了。西元1868年，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只有几颗星星挂在黑漆漆的天上，金剑号轮船在南海乘风破浪航行着。金剑号的甲板上有一群水手正在唱歌，他们望着波涛汹涌的海水，眼睛却露出了惧怕的神色。
好大一小哈哈！
领唱的水手悄悄地说：“
像这样的夜晚啊，有人说海怪会出现呢。”
他身边的一个水手也害怕地说：“
哎呦，你不要提他，提他会招来厄运呢。”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海怪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只听说他就在南海这附近的海底潜伏，掀翻过很多艘船，船上连人带货都沉到海底去了。听那些死里逃生的人说，海怪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动物，它的嘴巴会喷火，力气好大，把一艘大海船撞裂就像小孩子撕一张纸那么容易。怪不得金剑号上的水手人人吓得瞪圆了眼睛看着大海。他们若是能够看到海底的情形，一定更吓坏了，因为一只奇形怪状的东西正在深水中缓慢滑动，它那可怕的头上缠着海草，嘴边带有锯齿，还瞪着一对大大的像青蛙一样的大眼睛。突然，这个怪物冲上来，那张大嘴巴戳破了海面， 同时像青蛙的大眼睛也射出两道闪电般的光芒，让人看了睁不开眼睛。觐见号上的水手个个都吓呆了。
海怪来了，海怪来了啦！救命啊，海怪来了！
一阵响亮的吼声盖住了水手们的叫嚷，海水被搅动的激起了大波浪。那个怪物对准船冲了过来，强烈的黄光把海面照得通明透亮。不久，海怪向觐见号的中央冲了过来，它撞上去了。海怪丝毫没有受到损伤，觐见号的船身反而倾斜得很厉害，前桅折断倒在甲板上，船帆帆墙都滑下来了。接着一声巨响，觐见号的龙骨断成了两半，海水灌进了船上的机器房。有一部分的水手跑去找救生艇，另一些水手慌慌张张地跳进海里去了。一眨眼的功夫，觐见号船尾向下沉落，船头越来越低，终于整个沉入了海中。那漆黑辽阔的海面又恢复了平静，只有一只小救生艇在漂浮着。那只小救生艇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名叫碧莱詹森，另一个名叫麦克梅吉，他们是觐见号上仅存的生还者。两天两夜过去，到第三天早上，碧莱和麦克又饥又渴，衰弱的连划船的力气都没有了。忽然间，碧莱看到远方的水平线上冒出了一缕黑烟，看上去像一片黑影在移动。
快看啊，麦克，你看，是一条船呢。
麦克赶紧往那儿瞧。
啊，他向我们这里开过来了。
碧莱匆匆脱下外衣，把衣袖扎在船桨上，他举起这只桨，风把衣服吹敞开，像一面旗子。船越来越近，碧莱和麦克看清楚了船名，是里南喜号。麦克焦急地说，
瞭望台上的人会不会没有看见我们呢？
哎呀，上帝保佑。
里南喜号上守望的人眼睛可真是厉害，他们有一副好望远镜，早就发现那件鼓胀的像传奇的衣服，立刻报告了船长。于是里南喜号的水手开始放下大一点的救生艇，不久碧莱和麦克就被友善的水手们拉上了船梯，来到里南喜号的甲板上。三个星期之后，碧莱、麦克和里南喜号都平安地回到旧金山。几个星期过去了，不断传来船只沉没的消息，据说都是那只海怪干的好事。水手们拒绝上船出海工作，就是给他们加倍的工资也不肯干。大西方轮船公司每天都派人到街头巷尾向水手们游说，劝他们重新上船。有一天，一个名叫凯塞的水手，他爬到一辆货车上面，然后大声嚷嚷说，
喂，伙伴们，听着啊，谁敢出海去哈，就不用想要回得了旧金山了。
谁说的啊？
人群中走出了一个人，他大声地这么反问凯塞。
我说的啦，你算老几啊？
我叫兰莱德啊，是捕鲸手，我才不信有什么海怪嘞。
有人亲眼看见的。
今年在海上啊，总会看到许许多多奇怪的东西啦。哦，只有傻瓜会相信这种谎话啦。哦，好笑。
凯塞举起了粗棍子要打兰奈德的头， 而这时候，轮船公司的人带着几个警察回来了。凯塞也发现情形不妙，跳下货车拔脚想逃，但是立刻被两名警察给逮住了。兰奈德转身跑过街的时候也被警察抓住，很多人围上来看热闹，整条街都堵住了，所以连马车也只能停住，没办法向前走。其中一辆马车里坐着的是法国国立博物馆的教授艾派尔和他研究工作的助手康塞。艾教授坐在车上正在读书，没有注意到人群。康塞正站在马车上，看到警察抓住了凯塞和兰纳德，他就说：
哼，这种乱糟糟的地方越快离开越好。
艾教授抬头看了一眼，
哎呀，我可不这么想啊，我希望能够早一点开船，能够早一点到西贡啊。
马车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人群，抵达了码头。几分钟以后，艾教授和康塞匆忙地走进轮船公司，但是却听到坏消息，水手们集体罢工，轮船无法开航。艾教授急切地说：
我必须到西贡去啊，难道没有别的船了吗？
艾教授和康塞觉得很失望，正想要离开的时候，有记者上前来请教授发表有关海怪的意见。记者问：
教授，教授，你相信世界上有海怪吗？
深海里是存在着很多奇怪的动物啊。
那么你觉得他们能够在深海中把船撞翻吗？
如果那个动物非常大的话，那是不难做到的。
康塞在旁边插嘴说：
你可别登在报上啊。
艾教授走出轮船公司，在市区散步，然后下午一回到旅馆，就看见康塞手里拿着报纸正在看。康塞看到教授就大声地说：
教授，你快来看啊。
在头版的头条新闻里有一幅插图，插图上有一个巨大的怪物在海上游，还咬住了一艘船，而标题就写着：法国教授提出警告，海上确有怪物。教授一看到非常的生气，大声地骂道：
这什么东西啊，我根本没这样讲过啊。我
这时候门外有人问：
请问艾教授在吗？
康塞不分青红皂白就对着房门大吼：
我是教授的助手，教授没空跟记者谈话。
结果却是一个面貌端正微笑着的人走进房间里来，他说：
我不是记者了，我叫吴约翰，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啊。
你请坐啊。
请问教授，您必须几时到达西贡呢？
哎呀，我明年元旦一定要到那儿去，可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是没办法去了。
美国政府愿意帮您的忙，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我国的政府计划派林肯号军舰去寻找海怪。我们是想证明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海怪？您是世界闻名的海洋学专家，如果您愿意参加这个寻找工作，我们就护送你们两位准时抵达西贡啊。
艾教授沉思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说：
好吧，我愿意接受这个条件啊。
好极了。那林肯号的舰长傅瑞格现在就在楼下，我为你们两位啊互相介绍一下。
过了没多久，林肯号军舰就浩浩荡荡地行驶出了旧金山港口。艾教授喜欢和副舰长站在舰桥里谈天。傅瑞格舰长也不相信有海怪这件事，他认为大家所说的海怪其实就是独角鲸，独角鲸的大牙能够咬坏轮船。艾教授怀疑地说：
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独角鲸撞沉了什么船啊。
其实我也没有听说过。好吧，不管怎么样， 那个海怪这回可逃不了了。我们舰上有大炮，人员配备都齐全，我们还雇了一名叫兰奈德的捕鲸手，他可是我们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的。
康塞见到兰奈德，马上就认出他就是在旧金山街头打架的那个人，所以对他非常的不屑。而一个月马上就过去了，军舰在南海中航行，没有海怪的踪影。3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晚上，舰长邀请艾教授、兰奈德和康塞到舰长室。舰长很坦白地说：“
看来我们这一次航行一无所获，我决定停止寻找海怪，马上送您和康塞到西贡去。”
康塞叹了口气说：“
唉，教授啊，真是可惜。我知道您渴望把海怪打死，然后制成标本放到博物馆去。”
教授对康塞说：“
哎呀，船上没人在怕海怪的，我们应该也轻松一点啊。”
话刚说完，有一道光照亮整条船，然后这道光又转眼间熄灭，船上又是一片黑暗，但是马上又闪了一下更亮的光。舰长在舰桥上抓起了望远镜向远方瞭望，突然一声巨响，整个海都激起了回声，水面上亮起了一柱燃烧的火焰。
一条船沉呢，
那条船着火了。
第二次爆炸声也响了，更多的火焰在空中闪烁。舰长放下望远镜，命令舵手
向那条船前进。
舰长打开紧急信号灯，大声地吼着：
全速前进。
林肯号行驶进了爆发火光的现场，只看到几片破碎的船板漂浮在海上，军舰减低速度，水兵们都站到船栏杆那里，看着黑暗的大海。艾教授和康塞正站在枪炮长的身边。过了好一会儿，枪炮长卡森疑惑地说：“
看情形，那条船整个沉了，真想不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教授在一旁猜测：“
说不定是他们遭到偷袭了。”
突然有个水兵大叫着：“
一定是海怪干的啦！”
舰长听到了就吆喝说：“
不准胡说，哪会有什么海怪。”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舰上的水兵从瞭望台上向下喊：“
啊，注意右舷，有浮动物体。”
康塞往右边一看，一个巨大的黑色怪物出现，看起来很像海里的大鲸鱼。于是兰奈德跳起来，跑下舰舱，拿着捕鲸叉上来。这时候甲板上的水手已经在炮位前面站好，副舰长又向机器房下令：“
听令，全速前进。”
那个怪物正在军舰正前方的海面飞快游入黑暗中，还拖着一道黄光。舰长看到兰奈德挥舞着捕鲸叉跑上甲板，就对他喊：“
奈德，快上小艇。”“
是，舰长。”
兰奈德很快地翻过船栏杆，跳进旁边的小艇，摆出了瞄准的姿态。舰上的大炮响得像打雷，可是射得不够远，没有打中。怪物用非常快的速度躲开了。艾教授忽然觉得不太对，他说：“
这个海怪的行动可真是特别。”
康塞很讶异地说：“
您说他不是？
他绝对不是独角鲸啊！你看，他每小时的速度超过了50海里啊！”
才说着，大炮又喷火了，甲板上到处是黑烟。这时候，舰长高声地喊：“
什么事啊，卡森？”
因为枪炮长卡森就瞪着海面，那双手还合成了喇叭状，然后回头大叫：“
他露出了尾巴！”“
好啊，快射他的尾巴！”
卡森跳到了甲板上， 帮着水兵装运炮弹，大炮轰轰地放个不停，但是却都没有命中，全部掉到海里。突然海怪停止不动了，
快开炮啊，他要转弯了。
在混乱当中，康赛帮助艾教授爬到了低一点的桅杆上，想看清楚怪物的样子。有一声尖锐的呼啸压盖了枪炮声，接着是让人无法直视的白光照在舰上，怪物加快速度向舰身冲来，舰长发下紧急命令：
转舵！
舵手转动舵轮，舰身就转了个弯。可是海怪转得更快，它猛烈地撞上了右舷，一阵碎裂声，舰身好多地方撞碎了，把小艇系在船边的绳子断了。一个大浪把兰奈德卷进了大海，船上的大气筒直直地倒在右舷，艾教授就跟着那些滑轮、弹药、大炮全部掉在海里。虽然咸咸的海水把艾教授的眼睛遮得快瞎了，但他仍然拼命抓住桅杆。站在船边的康赛奋不顾身地脱下外衣，爬到了栏杆上，深呼吸，然后就跳入海里。在海里潜水了几秒钟，才把头露出来向艾教授那儿游去。不久他也爬上了那根桅杆，两个人慢慢靠近军舰。林肯号的轮机已经停止，军舰一半沉下海，另一半被海水冲击漂浮在海上。康赛不顾一切的狂叫：
救命啊，别拦下我们啊！
艾教授叹息着摇摇头：
不要喊了啊，哎呀，喊破嗓子也是白费啊！
救命啊！
哎呦，他们自身难保了，哪里还会救我们呢？哎呦！
艾教授和康赛攀住了漂浮的桅杆上，就这么过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一片浓雾让他们两个都快冻僵了。而康赛往雾里看，惊讶的差点叫起来：
啊啊，快看啊，教授！
教授看到了一坨黑黑的东西，好像是一条大鱼，长着黑鳍。不，那不是鱼，是一堆铁片钉成的船，大概有60公尺长，船头还有长短不齐的锯齿，锯齿下还有炮塔，还有一扇大大的玻璃窗。
就是那个怪物
啊，管它是什么，哎呀，我们赶快游过去再说吧。
艾教授在水里泡得很虚弱，真的非常的有气无力。好不容易康赛爬上了这艘怪船，也把教授拉了上来，两个人累得不能动弹。后来康赛勉强地爬起来，教授也才慢慢地坐起身子。康赛走到炮塔那的窗边，向里面看。
啊，多奇怪的舵房啊！
艾教授也摇摇晃晃走到康赛身边，看到炮塔里的这些仪器，他压低了嗓子说：
这里是潜水艇啊。
什么？
哎呀，潜水艇啊，就是一种在水底行驶的船。哎呀，多少年来大家一直想要造这种船，哎呀，我不知道这一艘是……
他们绕过炮塔，发现甲板上钉着各式各样的铁片。康赛觉得奇怪，
那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你可以叫它通风器，潜水艇啊，就是靠它供给新鲜的空气呢。
他们又走过去掀起一片铁片，梯子的尽头露出了亮光。楼梯的尽头是一个狭窄的平台，又有楼梯通到下一个房间。房间的墙壁上有很亮的壁灯，小灯装在一个长方形的控制板。房间的另一端有螺旋式的楼梯，可以通到上面的舵房。屋旁还有小门，门外就是一个甬道。康赛睁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哎呀，这里亮得跟白天一样，可是这些灯好奇怪，它们既不用煤油，也不用瓦斯，怎么会亮呢？
真的是了不起的发明啊。
艾教授到了下面的房间，就开始研究控制板上的仪器和很多忽明忽灭的小灯。康赛跑到边门的门口，然后冲着过道大喊：
嗨！
结果从上面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回答声。
喂！
康赛听了，赶紧跑到螺旋楼梯那注意听，微弱的声音再传来。
喂，船上有人吗？
教授，甲板上有人，快来！
他一边说，一边跨上楼梯。教授反倒是朝着另外一个过道走了。康赛爬上甲板一看，原来那个就是兰奈德，他骑着小艇，用一只桨正在划船呢。
啊，林肯号上的捕鲸手！
哎呀，是你呀、啊！教授呢？教授遇救了吗？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船上其他人怎么样了。
兰奈德滑进潜水艇，跳上了这个怪船的甲板，笑着说：“
这可不就是教授所说的海怪吗？我猜教授一定正在舱里到处看看吧。”
兰奈德上了甲板之后，看看这艘怪船，然后问：“
这里面有人吗？”“
我也不知道。”哎，
兰奈德指着小艇问说：“
那把它拴在这儿吧，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会用得着的。”
他们刚把小艇系好，就听到背后又发出了响声。船舱的门在移动，而且太迟了，舱门马上就关上。兰奈德想把门拉开，
哎呀，糟糕，一动也不动了。我们到船尾找找看呢。
他们走下甲板，攀在船边的栏杆，爬过高大的铁旗。兰奈德走没多远，看见栏杆上插着一只他的捕鲸叉，他顺手拔出来，拿着捕鲸叉和康赛到船尾去，想要找能够让他们进去的舱门。后来找到了舱门，合力用捕鲸叉把门撬开，顺着楼梯走下去。楼梯尽头是一间舱房，舱房的尽头是一扇很厚的门。他们打开了门，来到一条狭窄的甬道。康赛说：“
我们必须先把教授找到，然后趁这条船上的人还没有回来以前，尽快逃走。我认为他们一定是歹徒。”“
我也这样想啊。”
甬道的两侧是一扇一扇的铁门，他们就沿着甬道走去。其中一扇是开着的了。康赛探头进去看了看，
这是厨房。
厨房？我们正需要水跟食物啊。我来带一点走。
那我去找教授。
通道的尽头挂着红天鹅绒的幕帘，康赛拉开幕帘，惊讶地呆住了。这是一间富丽堂皇的舱房，地板上有很厚的厚毯，华丽的花布帘和油画挂满了墙。可是最让康赛惊讶的不是这些豪华的摆设，而是屋子两侧墙壁上又大又圆的玻璃窗。教授正目瞪口呆地站在其中一扇大玻璃窗前。这时候康赛喊：“
教授！”
教授正注视着窗外的深海，然后说：“
嘘，别出声啊，我正在看他们出殡呢。”
康赛提起脚跟，从教授的肩上往外看，阳光照进海里，他可以把潜水艇外面的情景看得很清楚。一群黑压压的人，穿着奇特的潜水服，戴着潜水帽，正走过海底的珊瑚林。独自走在前面的是他们的领头，其他队员们扛着长方形的白布袋， 他们一直走到一个用珊瑚扎成的十字架前，那个首领在这停住，双手交叉在胸前，等那个白布袋放进了浅浅的坟墓，康塞终于说话了：“
教授，这伙人是不是这艘潜水艇上的？”“
大概是的。”“啊，快看，哎，他们把碎的珊瑚枝埋到坟墓上面呢。”“
教授，兰奈德划来一艘小艇，我们趁这群人没有回来以前，快离开吧。”“
当然。”“
那我们必须立刻就走。”“
好。”
康塞一转身又吓了一跳，他看到那个门帘旁摆着一个金色质地的大风琴，而琴弦就一直通到钢铁制成的天花板，琴的另一旁有一个红绒布帘遮住了边门。教授说：“
哎呀，好神奇啊！哎呀，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啊！”
然后他一边和康塞跑向通往厨房的通道。“
啊，真是太神奇了！”
教授和康塞离开华丽的仓房，这时候海底的那群人正照着首领的手势向坟墓鞠躬，向他们死去的伙伴告别，然后排好队走回潜水艇。忽然首领做了一个停止脚步的手势，伸手向上面指，而那些潜水帽的人都抬头往上看，原来在他们的头顶上很清楚地看到了那只兰奈德小艇的底部。首领挥挥手，队伍继续前进，很快就走进了潜水艇。教授和康塞匆匆跑着的时候，兰奈德正从厨房出来，他们三个人慌慌张张地跑上甲板。教授和康塞下了小艇，兰奈德捡起捕鲸叉，一脚踏上小艇，放下手中食物，大叫：“
开航了！”
正在这时候，六个戴着潜水头盔的人就冒出水面，紧紧抓住小艇。兰奈德拿起了他的桨，想要攻击这些潜水夫。他打得非常重，但是头盔上却没有任何损伤。于是他丢下桨，抓起捕鲸叉要刺过去，潜水夫却向后倒，受了伤。他的伙伴把他抱到一旁。康塞拿起桨要继续的攻击，但是那些潜水夫很快的躲开，还夺走了他的桨。这时候一大群水手钻出了舱口，爬上了甲板到小艇旁边。没过多久，艾教授跟兰奈德都被捕了，他们被抓到了一间仓房，仓房里有一个穿着船长制服的高个正在等他们。那个人满脸络腮胡，表情严肃冷酷，目光炯炯有神。他非常冷漠又阴沉地说：“
你们就是那一艘攻击我们军舰上的人吗？”
艾教授勇敢地回答：“
啊，是啊，我以为这是一只海怪，可没想到是潜水艇呢。”“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是康塞。”“
我叫兰奈德。”“我是艾派尔教授啊。”“
嗯，艾教授，我听说过你的大名，也读过你的著作。我是纳摩船长，这艘潜艇叫鹦鹉螺号。”
接着他命令身边的水手说：“
水手们，把兰奈德和康塞带到甲板上去。”
水手抓了他们的衣领往楼梯口拖。
你想把我们怎么样啊？”
纳摩船长目露凶光地说：“
我想宰掉你们，因为你们是想来宰掉我们的，带走！”
康塞和兰奈德被水手就这样拉扯上了楼梯。教授这时候才转身对船长说：“
哎呀，你不能杀他们啊，他们又没伤害你啊。”
大海把他们带来，大海也会送他们回老家去。走，我们去客厅谈谈。
原来客厅就是先前的那个非常富丽的房间。教授走进客厅说，
如果兰奈德和康塞有罪，那我也有份啊。
船长自顾自地拿起一本书，是艾教授的著作。他说，
教授，你对海底的知识可真丰富啊。我知道海洋的秘密，所有的奥秘，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和你共同研究。
你到底要怎么处置兰奈德和康塞啊？啊，
他们死有余辜
啊！那我宁可跟他们一口二死。
纳摩耸耸肩，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然后说：“
你选择了死路，多可惜。”
有一个水手进来了，纳摩吩咐说：“
大副，把他带走。”
是，船长。
接着纳摩又说，
准备潜航。
接着教授就跟着那个大副走出房间。纳摩把教授的书放回书架，又回到了海图室检查仪器，然后走上剑桥。他走向那扇大舷窗，教授、康塞和兰奈德被绑在亭顶的大铁旗上。兰奈德发现纳摩船长正愤怒地挥动拳头，艾教授也看到了，但是他把头抬得高高的，好像不怕死的样子。纳摩船长下令
缓慢前进，
鹦鹉螺号开始慢慢地下沉，甲板更往下斜了一点的时候，海浪也越来越高，海水的高度渐渐地抵达了三个人的胸口。艾教授仍然不改他要跟同伴共死的决心。忽然纳摩船长转身喊着，
停航，浮出水面。
鹦鹉螺号就慢慢升上水面了。纳摩船长把在海图室的大副叫到舵室，下令说，
把这些囚犯带下去，关到舱里去。
捆在铁旗上的兰奈德惊讶地望着教授说，
他不淹死我们了，还改变主意了。
事情没有全部弄清楚，我想他不至于改变主意的。
一个小时后，鹦鹉螺号在海底深处行驶，非常的缓慢，许多缤纷的大鱼小鱼在游来游去。潜水艇里，纳摩船长正要进餐，在大厅里桌旁有三个空位，显然是留着在等什么客人。客厅里灯火辉煌，很多穿着制服的侍者站在船长的身边。突然，一只巨大的海豹，名字叫小顽皮，一摇一摆地跳了进来。那是纳摩船长宠爱的小动物。船长开心地微笑，抚摸着它光滑的头说，
哈哈哈，小顽皮，你饿了吗？
然后用叉子插了一块小鱼肉放进它的嘴里，纳摩显得非常的开心。这时候，水手们带着艾教授、康塞、兰奈德从那个布帘门中进来了，他们已经换下湿漉漉的衣服，穿上鹦鹉螺号水手的制服。
我要回去睡个回笼觉了。
哎哎哎，你不是九点才起床的吗？怎么又要回去睡觉啦？
是啊，小乐，其实这时候啊，反而要去做做运动，或者出门走走，呼吸新鲜空气，会让你更有精神哦。今天故事屋的时间也到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喽。
好啦，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哦。
明天上午九点到十点，记得要再跟我们一起进入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哦。音乐故事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大家拜拜喽。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